第一章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心腹的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渴慕。好，这是他跟一般基督徒很不一样，就是他里面有非常的渴，很深的渴，而且是一直的渴。好，一个不满足的渴啊，那个味道是很好很舒服的。好，那个那第二个特征呢，我们来看第四节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谢谢。这里呢，因着心腹他的渴呢，他的渴慕，他在那呼求，那神呢就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就带他进了内室。所以心腹的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他是过一个内室的生活，内在的生活。好，这是跟很多基督徒很不一样的。到底什么是一个内在的生活呢？好，你看见这个整个后面所写的，你就可以看见什么叫内在的生活，就是一个他与我，我与他的爱情的生活，他与我，我与他一同作息的爱情生活。那我们看见他第四节讲到，他说他进入内室以后呢，他就开始说，你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啊，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。然后呢，第七节他说，我心所爱的啊，您发现一个进入内在的生活以后，他的祷告会不一样，好，祷告会不一样。有一位姊妹，她来我们这里，才追求了几次以后，追求大概一个月以后，有一次她的亲戚啊到了她家，她的亲戚是个牧师啊，她就说就跟她一起祷告，她就发现说，哦，她的祷告不一样了，啊，那一个进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的，你看他会讲我心所爱的，哎，这个以前我们没有进入里面的追求的，你讲不出这样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跟神的祷告都是很公式化的哈，很这个形式化的祷告哈。有些人的祷告呢，好像讲一篇道一样，好，那祷告给别人听的哈，有一些小孩子，因为他父母那种祷告，所以他从小也是会这样祷告，可是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。好，就是很会学那个套公式化的祷告。可是一个进入内室里的人，一个很明显的，就是他跟神一个很深的爱的关系，是他与我，不是他的祝福，他的祷告不再是主啊，祝福我的什么什么，为这个人那个人。然后除了这个就不知道要怎么祷告。好，你知道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如果你们讲话哈，开始宝宝该买个什么的啦哈，要交学费了哈，还有厨房这个漏水了啦要修理哈，你们讲话如果都只有这样，好像没有什么心灵的可以沟通哦，啊，心灵的相交，你发现那个爱情已经开始褪色了，好，开始走下坡，很多是这样子。那可是呢，我们跟神之间可以爱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浓。好，他不会因着你的忙碌就好像渐渐淡了。你可以一直操练过一个这样内在的生活。我们再看见他十二节，他说：“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，我与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。”好。啊，十六节，我的良人呐，你甚美丽可爱。好，第二章第三节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 他带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内室的生活，内在的生活，就是他开始进入一个理念，跟王，跟这位神，他与我，我与他的那个爱的故事，爱的相交。好，每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，你都可以发现你有很多爱的故事可以说。好，你有很多爱的故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我看了那个那个就是叫什么曾秀美，有一位叫做真林啊，都啊真林真秀芬，对，他写的的那个奔放的生命哈，奔放的生命，那感谢主，实在很好哈，祝福这一本书，借着这本书可以祝福很多不懂得追求的基督徒啊，那我觉得实在非常好，我也介绍很多人看，可是。我看了他的三本的书以后，我就发现就想到说，其实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，真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来。如果你开始进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，王与你，神与你那么真实，你发现他在生活里面那种这个心腹呢，开始这样进入一个跟神之间那个爱的联合啊，爱的生活以后，你会发现这样的爱的联合呢，使他有力量可以背十字架，使他开始可以那样一直的完全的顺服，而且呢，甚至他爱慕十字架。他好像觉得自己还不够好，所以他说哎呀，他愿意到那个莫要山乳香冈哦，就是他巴不得有更多的十字架在他的身上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看那个盖恩夫人的传记啊，那盖恩夫人她很爱慕十字架，好，那个我的学姐他们看了这本书，他们都觉得难以体会，他们都看不下去，不想看。可是我那时候家里逼迫很厉害，所以我看觉得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哈。因为有人比我受苦更厉害哈，就是会很得安慰。可是他那个宁可那种那么深的十字架苦在他身上，那一点我还不明白。怎么会那么喜欢受苦？我受苦是不得已的，那可是他是那么爱慕受苦。后来，我又看了 Teresa 哈，他也是哈，就是在爱里面，他喜欢去受苦。这点我一直很没有办法体会。可是直到我进入里面的，主更丰富的在我的里面，我也开始了跟主那个爱的。故事以后我可以明白为什么，因为你可以体会到那种在受苦的里面的时候啊，那个神的爱特别浓，神的同在特别丰富，所以你就开始会喜欢，而且你知道说在这样的里面，我的己就越多的脱落，好，主就可以更多的成型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会爱慕。那这一位心腹就是这样，他因着这么深的跟神的联合呢，所以他可以有力量，不但背起十字架，而且爱十字架，好，而且呢，使他成为那个威武的军队，好，而且使他可以服侍那么有力量，使他的服侍可以成为一个特别的味道的服侍，好，他有他自己的葡萄园，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，好，有他特别的。神呼召他的托付的，就是要带领人也成为心腹，好，这样的服事。那他接下来这个雅各后面讲的这么多的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，都是因着他跟神开始这个爱的生活，是一个内在的生活，不是一个理论，是一个生活， 是一个每天的生活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在耶稣在整本圣经，在很多地方，虽然他不用这个词，可是也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。那我们今天不特别讲，我们只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我想很多人应该对这节圣经很熟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请大众为我们念好吗？
路加福音第二
十七章
二十节，法利赛人为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
谢谢。他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那里，也就是不是你肉眼看的，他说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心里，好，在你的里面。那这个内在的生活呢，就是指这个国度，神内在的国度，好，也就是天国的福音。好，耶稣说那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，好，天国的福音没有天国福音传遍了，他才会再来。那盖恩夫人他讲到，他说神的国要借内在生活而降临。好，他说神的国借着内在生活而降临，也就是当这里有一个人，那里有一个人，在那过着一个内在的生活，就是让这位神在他身上完全的掌权，而且因着爱，他那样愿意完全的顺服，以至于可以让神的旨意畅行无阻在这个人身上，神的国就借着这个人降临在他所站的、所居住的所有的环境里面。好，那他说神的国要借内在生活而降临。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人很努力于建造外在的国度。好，外在的国度。好，我们我们这里多了多少人呐？好，这个建立外在的国度。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通宵祷告会，那是众教会联合的通宵祷告会。那有一个牧师就祷告，神啊，你复兴要临到台湾，你一定要让这个台湾成为几百间的教会啊，这台湾哈，这个公元2000年前一定要多了200间的教会哈，然后要多少的基督徒哈，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每个位置都坐满了人，好，那这个姊妹去参加这个通宵祷告会，她说她旁边有一位妈妈哈，听到这个牧师的祷告，她就很不以为然，她就低头就。喃喃自语啊，要坐满什么样的人啊？对，复兴是不是教会坐满的人就叫复兴啊？如果教会坐满了很多是要来追求异性的朋友的，是不是叫复兴？如果教会坐满了很多人来这里，他就是要来这里，以至于可以交交朋友，以至于可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，或者只是没有办法打发时间，所以就来这里听听有什么好听的道理，唱唱歌，这是不是复兴？所以你坐满了人，并不见得表示神的国度扩张了。你教会多了多少间，但是问题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充满的是什么样的人，多么重要。内在的国度是一个人他越来越下来，越来越没有他自己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神的国降临在这个身上，就是只是说表示说他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，他真实掌权了才叫国王嘛，他没有来做王怎么会叫国呢？如果我们都是我行我素，那他并没有做王在我们身上， 这就表示神的国并没有降临，没有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愿意让他做王。为什么人家说看教会很重要的就是看他们的祷告会人数多少？他说主日崇拜多少不算，而是他们的祷告会人数多少才知道这个教会怎么样。可是我发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，好多好多祷告会是个位数的，十几位说算不错了，几年来还是这个样子，几百个人的教会祷告会可以三五个。我几年前在一个教会，他们的执事们的一个联合的聚会，请我去带他们，有几堂的追求啊，他就说他们教会200个人呢、哦，那个祷告会就是10个，啊，他说因为这10个都是执事规定要参加的，那所以有些人眼目一直在注意这个，在我们洛杉矶，我们的礼拜六早上祷告会都是差不多25到30个。从9:30到1:00，我们135早上6:00有晨祷会，都差不多10来个人。6:135，那我前些日子我去，我回洛杉矶去一个教会，礼拜五晚上去一个教会，他们请我去带领他们一个月一次的有一个追求的聚会。那我们的那个礼拜五晚上刚好是我们亲亲小家的聚会，所以他们就跟我一起去哈，跟我一起去。我们在聚会里面，那个讲完道以后，我们在那里亲近主以后，我说如果你有感动，如果主感动你，你可以带领我们祷告。哦，我发现我们亲亲小家的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的祷告，而且那个祷告带下主的同在，好。我心里就觉得很得安慰，我发现这是神所要的，一个就是一个，是算得数的。所以你的教会要充满着坐满了什么样的人，这就是内在的国度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在那个人身上。你会发现一个人在一个聚会里面就对这个聚会很有帮助，一个人过一个内在的生活，他到哪里去都会成为祝福，他到哪里去就会成为帮助，成为祝福，对神的国大有影响，大有帮助。那荣耀是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我们同工哦。我们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回去追求，虽然我们在新竹已经有服事，我们还有同工在宜兰哈，可是每个礼拜还有一定要回来追求，追求个2-3堂，然后再回去。好，他就是要每一个我传道人以追求为我们最重要的，而不是渐渐把服事当为最重要的。好，那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从来不问我们说现在教会有几个人啊。好，他从来不问，这么多年来没有问过一次。可是他会问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？为什么？他知道只要你好好住在主里面，这些会跟着来。所以在荣教士的心里面，他只是一直的要他自己以及他的同工们住在主里面，他从来不有什么计划。几年以后这个实验堂要扩展到几间，然后再几间，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。他只是一直要保守自己，要一直住在主里面，要跟随主，一定要让主的旨意完全畅行无阻在我们当中，然后要求同工们就是要好好住在主里面。他就只一直注意这件事，可是人数就一直的扩展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教会就已经有26间了。不是他建立，神就借着他建立了26间教会。 那时候神学院的那个神学生就来访问我们了，因为说他们调查发现这个是增长最快的教会，所以他们要来问为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住在主里面，这一些会跟着来，这一些会跟着来。那这个内在的生活第一个特点就是讲到他跟神的一个爱的关系，不是只是主人仆人的关系，也不是只是父亲儿女的关系，他有一个更亲密一个很深的良人与心腹的爱的关系。好，那这是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人第一个他里面所发生的现象，里面所发生的现象。好，包括一个学生，我们那时候在新竹一个师专等于是高中生的时候，他当他进入一个这样追求以后，他就明白良人与心腹的关系，他说主就把这个向他开启，于是这神就有一个很深的恋慕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，请歌者真为我们念好吗？
雅各第一章第五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如同基达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，就轻看我。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，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
谢谢。那我觉得一个内在的生活呢，它第二个在它里面会产生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会知道自己很黑，好，会很知道自己很黑。还有呢，他就是他会更多的蒙光照。还有呢，他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人呢，他会更注意他里面的光景，注意他里面的光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、第四节，请是可以为我们念。
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欺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发的就端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这几节圣经呢，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无有，可是却自以为有，哈，那所夸的呢，都钻在别人，哈，嗯，哎呀，你看我们教会是有千人的教会，哈，我们教会有怎么样的敬拜团，哈。哎呀，我们教会这个教堂是多么的美丽，我们教会是有这个最有名的牧师，好，我们教会是这个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怎么样的棒，我们教会的什么的，就说他所夸的都钻在别人，好，可是自己里面的光景如何？自己里面的光景如何？那一个过内在生活，他会。一个很明显的产生在他生活里面，就是他会很留意自己的光景，他会常常的蒙光照，他就会开始很讨厌自己，很厌恶自己，发现这个己实在很不可爱，以至于神就开始了这个老自己的修剪工作在他的身上。我自己信主有六七年的时间，我从来不明白什么叫老自己，有没有听到什么老自己？好，然后比较常常觉得都是别人逼迫我啊，哈，那我受苦啊，哈，那我都很好，我都竭力追求啊。然后就是我拼命的传福音， 那啊，然后很关心别人啊，关心这个有没有来聚会，那个有没有来聚会，然后我就传福音了以后就带他们小组查经哈、啊，这样，所以我都在注意外面的，啊，这个邀请的人怎么今天没来，哈、啊，我都在注意外面的，哈、啊，我一直在建立一个外在的国度，可是我里面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我都不知道我常常落在自怜的里面，这是等到我进入一个内在追求，我才发现我那时候的生活观念实在常常落在一个自怜自义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觉得别人都不够爱主、哦哦、你看我都这么爱主，受逼迫了还来聚会、哦、然后就是希望快一点多带人信主，这些都对没有错，但是如果这些只有这些却没有注意自己里面的光景，那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个人所夸的不要钻在别人身上。 我那时候就是这种自己角色描写的光景啊，我以我的教会为荣，好喜欢我的教会，我们教会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，各种有恩赐的人，才华的都有，好，一唱起诗歌来，哇，四部多么好听，各种有恩赐的都有，都觉得很以我的教会为荣。可是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如何？自怜自义，常常觉得常常发怨言，哈、哦，那常常这个指责别人，哈、哦。那我都没有留意我自己里面的光景，太多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的我都没有去留意，那可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，他开始会注意里面，我自己里面如何。好，那而且呢所以神就会更多的光照，然后他就开始更厌恶自己，在主面前更认罪，那主就一直的做掉，一直的做掉，才开始能够做那个边上金边镶上银钉的工作在身上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越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追求，你会越来越厌恶自己，而当你越厌恶自己的时候，到一个地步你就越来越不在乎己，就只注意他了，越不在乎己。刚开始的人呢是还很注意己，很希望我的己这个表现的好一点、啊、我的形象好一点，所以很会自卫，很会防卫自己，人家一说你哪里没有怎么样你这个做好了没有，好了马上先说好了，其实还没有做好，可是马上先说好了，好、啊、就是处处就是很防卫，一直要使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形象。那可是当越深越来，就是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内在生活，你一这样防卫自己，一为自己辩解，可是马上里面会光照，觉得刚刚讲的不诚实，不够确实。好，那吴牧师就是这样，他说是吴老牧师就问他说，因为吴老牧师交代他一件工作，就问他说你那件工作做好了没有，他马上说好了。好，可是马上里面就蒙光照，是做可是根本还没做完成，是做了可是还没做完成，所以他马上就说对不起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做完全。好，这样那他说吴老牧师觉得就笑，在旁边笑，那吴牧师自己就蒙光照，他就觉得我多么会防卫自己，然后主就借着这个显明我。那这就是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有一个举动，我们会有天然的软弱在，可是呢会马上有一个光照，以至于就马上去认错。好，好，可是一个没有过内在生活，你想好了一点都不觉得什么，就说他不觉得这个说话不确实啦，不觉得这个是我己的表现啦、啊、什么都不觉得这有什么，因为很习惯了。可 我们除了进入一个内在内室的生活，你才会越有那个光。所以这个心腹他，你看王一带他进入内室以后，他一刚开始第一个阶段就是跟神的那个爱，哎呀觉得那么喜乐，爱那么浓，第一个阶段是这样，渐渐就开始修剪的工作了。马上第二阶段就是开始发现我好黑哦，我好黑，好，然后发现我这个葡萄园实在很荒凉，荒凉了这么久。第三个，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现象哈，什么？第三个就是《约翰福音》十五章五节，我想我们已经很熟了。十五章五节，啊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他说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所以内在生活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他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。一个进入内在生活的绝对不会是只有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在那里，或者他只是很自私的在那追求。有些人会他是安静，可是里面挤活动很厉害啊，不是安静不说话就叫过内在生活啊。那一个真实在过内在生活的，你会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生命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啊，圣灵的果子来。好，那另外他会结出灵魂的果子来，他一定常常可以带领人信主，或者常常可以帮助别人，好，常常可以造就别人，祝福别人，他一定是一个这样子的。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服事都是主动的，而且是火热的，不是尽义务的，尽责任的。一个过内在生活的，神的爱那样在他里面，他一定是很主动很火热的，常常主动的去服侍的。好，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带领人过内在生活多么重要？在主再来之前，这个内在生活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，一定要传遍。而你会发现一个教会如果信徒们是在那过内在生活的话，你就不会好像要服侍没有人服侍，常常要拉这个啊拉那个啊，好，拜托这个拜托那，不需要，他们会主动的。包括我们这个礼拜四的聚会，我知道有一些是从这个别教会来这里追求，他们有的开车很远，可是他一找到了他就很愿意主动的，有什么需要帮忙他就主动在那做。在一个内在生活的教会里，他不会缺乏人服侍的，他也不会缺乏金钱奉献的。我知道像有的教会他们讲到，就是有一次我听了一位外国牧师讲到这个奉献啊，金钱的奉献，讲的实在非常好，从圣经里面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，讲得很清楚，好，这个十一奉献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，好，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，好，你会漏掉怎么样的祝福，讲的实在非常好看。那我听完以后，我就想到说，感谢主，在我们自己所牧养的教会有一段日子的追求以后，好，几乎大多数人都是超十一奉献的，因为那是一个爱的奉献。那不是一再的一直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十一奉献，你如果没有十一奉献，你会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已经又次一等了。我说的次一等就是说， 一个神的儿女需要到一个地步，一直告诉你，你就是要十一奉献了。你看，这个是规定的。你如果没有这样十一奉献，你会怎么样？一直要这样跟你讲，然后你才会十一奉献。当然，也总算十一奉献了，但是已经次一等了。这能够满足神的心的，是因为他的爱，那种爱的激励，每一个都是主动的。超十一的，在我们教会追求越久的都是这样，常常他们奉献到我都会心疼，会很想跟他们讲说不要奉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么穷还奉献这么多。你们大概很早看见这样牧师上劝人家不要了，够了。我在洛杉矶很多次跟我们的好几位弟兄姊妹讲，因为他们实在很穷，就看见他们奉献这么多，实在你会心痛啊，心疼啊。神的爱，就是神的爱。神的家中，除非每个孩子都过内在生活，神的国才可以大大的降临。他国，神国的威严的荣耀、全能、丰富、荣美，都整个的会彰显出来。多么需要，那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才过内在生活，是每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过内在生活的，很多时候你没有祈求，你只是心里想一个什么，主就成就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对，真的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那跟你每次遇到什么事才迫切的需要，拜托啊主啊，拜托啊主，快点快点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好像临时抱佛脚。你平常跟他关系好就好了吧？你心里所想的，他都快快的为你预备，快快的给你成就。那好，我们这次讲到说内在生活，我想到的最明显的特征，好，就是三个。一个我就想到是一种火热的爱的生活，是一种爱情的故事，爱情的生活。好，它跟神不再是只是理性的关系，好，这个很一板一眼的关系，是一种爱的。好，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柔软下来。还有呢，在那样的一个爱的生活里面，常常会有更多的光照，好，开始会常有那个对付己、厌恶己、神修剪的工作在身上，好，还有第三点就是，哎，他的生活会常常有果子，常常有果子，你会开始在这个人身上，你越来越看见。有仁爱喜乐的果子，有平安的果子在他身上，好，有节制的果子在他身上，好，有这个忍耐的果子，好，那越来越有这各样的果子在身上。还有呢，你会发现他所到之处常常就带给人祝福，带给人祝福，好，不是一个尽义务尽责任的，好，是一种火热的服事。那怎么样能够进入内在生活？好，我们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生活？这个第一，我们看这个心腹，我们讲到他怎么样是进入这个内室。第一点就是因为他渴慕，所以他呼求。那我们知道，他从这个第一节的这种呼求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他羡慕神的爱，他渴慕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联合。那从这个祷告到第四节，好，王带他进了内室多久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你越迫切、越密集的祷告，不要这个一个礼拜很火热祷告，愿你吸引我，下个礼拜就啊算了，这下礼拜哦又被人家说了，又起来，这个你会拖很久才进入内室啊，快点密集的攻势哈，密集的在那要就是跟主要，好，那会更快一点进入内室。 所以你要进入内在的生活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渴，好，渴慕。那另外呢，有一点是这里面没有说的哈，但是是我的经验以及我服侍这么多年来我发现的，就是重大的急难很能够帮助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。重大的急难，例如说经济上很重大的急难，好，这个现在被 lay off 了，没工作了，好，这个或者是这个房子付不出款项了，很急了，以至于会很迫切，很迫切的，好，这个注意力一直在神的身上，好，经济上或者身体上的疾病，好，特别是癌症、肿瘤，哦，都可以使一个人很密集的开始，外面的世界都不重要了，整个就很里面，这个。命没了，好，再多钱都没用。我哥哥以前就这样，很爱赚钱啊，钱对他非常重要。他现在他就说，这个赚了再多钱呢，这个没有健康呢，好，什么都没有用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长了瘤了。好，那所以现在开始去教会了。好，那这还是需要神的恩典哈。那所以身体上的也很。的疾病能帮助一个人好好的开始进入一个专心的追求神里面。还有就是儿女，好，儿女出了大问题了，好，这个也会很迫切的来求告神。还有就是婚姻，好，有外遇，好，另一半有外遇了，好，啊，这个也能够使一个人好好的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哈。嗯，我常常发现一个人这个一个姊妹哈，我常常发现一个姊妹如果这个离婚了哈，或者是这个被先生 abuse 啊哈，或者是先生有外遇啊，后来离婚了哈，他那个追求主哦，会更专一，因为已经在没有幻想和美梦，好，反而单身的很容易这样漂浮啊漂浮，好，弟兄也一样是，结过婚的呢，我发现这个开始很踏实的，知道什么是事实，所以他追求主呢，常常会比较很踏实很认真，除非。他又被这个事业抓走了，好，如果他没有被事业抓走，他的追求主常常会很稳定，单身的就很容易动不动一下又漂浮了。那这个重大的急难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重大的急难，我刚刚讲的这些点，好，你不要愁眉苦脸，好，你也不要一直去找人帮助，你开始回到里面找这一位赐恩的主，找这位你的良人。在以赛亚书54章讲到，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这位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他渴望帮助你，他渴望成为你一切的安慰，你一切的供应源头，所以你要来到他里面来找他。所以你要把握这样重大的急难，不要只是一直去跟人诉苦，人给你的帮助很肤浅很外围，可是如果你回到里面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，你会知道这一切都为你效力，实在是为你效力。我昨天才接到一通电话，一个姊妹，她先生有外遇，先生有外遇，那她刚开始啊也是这样跟先生吵啊吵啊哈这样，那后来呢就是她看了那一本《走过外遇风暴》哈，那一本很好，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些这个婚姻有变故的人看， 他就看了那一本书以后，他就跟那个作者呢开始通电话，通电话以后，然后啊，那个作者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的情形跟我简直就是很像哈，所以就叫他一定要下来，一定要怎么样哈，这样，好，那这个姊妹就开始听话了，开始这样，那以后呢，以后他就以后有人也给他这个我在洛杉矶讲的内在生活的录音带，哈，哦，他开始听了以后，他就一直再来买，再来买录音带，哈，然后他就寄给，就是就甚至就买录音带送给很多人这样。那他昨天打电话给我，他是因为要打到洛杉矶去，可是洛杉矶没人接，他就打来了，然后他就说他 order 了一套的录音带给某一个，怎么还没有接到？结果一谈起来，他知道说，哦，我那个，他说，哦，原来你就是江牧师啊。他说你过阵子要去玛丽兰州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些苦难的姊妹啊，都这个很多都在听这个录音带。他说我们这些苦难的姊妹，有些都要从纽泽西要开四个小时去参加。好，那我一听到苦难的姊妹，我马上就听得懂了哈。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，他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，那我就说，哎呀，很感谢主，我听你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出是苦难的姊妹啊，很喜乐啊。他说，哎呀，你知道